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5月11号到5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世尊的承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真。世尊因为珍惜宇宙众生而下世正法，无量众生因此而免于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最后时刻解体的命运，并有机会同化入新宇宙，获得旧宇宙无法比拟的美好。对宇宙中的生命而言，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恩典。救度之时，师尊为众生消减承受巨大的业债，我是在为众生受苦才被邪恶攻击的，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同时师尊为大法弟子付出和承受的却更多更大。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一部分中，师尊讲到，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的千百年的罪。不只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渡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开天辟地，没有任何的神敢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得到的施恩，是其他众生所无法拥有的最大偏德。我是锁着修的，天目严密封闭，所以另外空间的景象一点也看不到。修炼中完全依靠在法中证悟，师尊所赋予我的一切以及为我所承受的一切，我丝毫体察不到。但是大法的法理使我明白，师尊为每一个弟子的付出和承受都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对我当然也是如此。有时候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读到他们天目所见师尊为我们承受业力和磨难的各种情形，历历在目，就像我自己直接看到一样。每当此时，我都忍不住流泪，不免就想，师尊在无常地为我承受多大的痛苦呀，却又不让我知道。第一次阅读明慧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的交流文章，就看到了同修描述的师尊为弟子承受磨难的情形。身陷魔窟的同修梦中看到师尊在空中显现，由于为他承受而前额流出鲜血，师尊却一言不发，只是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同修一下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满眼是泪。后来这位同修正念闯出了邪恶的黑窝，看到此处，我的泪水也涌了出来，感叹不已。记得几年前一位同修在文中说，自己在很不精进的状态中看到师尊因为替他承受罪业而身上被刺入一把剑，令他震惊而惭愧。读着同修的叙述，我感觉好像师尊不是为同修，而是在为我承受，自己却又精进不够，感激与愧疚翻涌如潮，从无声流泪到失声抽泣，浑身震颤，好大一会儿都无法平静， 这不是人表面上那种感性肤浅的感动，而是一个得到世尊亲自救度，正在融于大法之中的生命，在看到世尊为自己的巨大付出之时，出自生命根本的震撼与感激，反映到这个身体表面，便是这种雷同于人的表现，用人的语言，却完全无法表达。世尊为我们的付出和承受是巨大而且经常的。有同修通过天目看到，集体练功的时候，师尊的法身在为每一个在场的弟子不停地忙碌着，从弟子身上拿走业力，放入其中的却是极其珍贵的高能量物质。师尊每次为我们拿走业力和拜物，都会满手鲜血。当然，多数同修是看不到的，对这一切丝毫不觉。事实上，与师尊为我们付出的一切相比，同修所能看到的想必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这显现出来的沧海一粟，也绝不是因为要我们对师恩心存感激，而是为了使我们这些无论是直接看到的还是间接得知的弟子都明白师尊救度我们的不易，从而增强正念，更加懂得珍惜宇宙历史中这唯一的机缘，完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那么师尊为我们的承受和付出究竟有多大，我们现在根本就认识不到，也无法想象，或许永远都不会完全看到。甚至于带着人心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都意味着对师尊有点不敬。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讲过，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万王之王的无上王所言太多，究竟有多深的内涵，多大的分量，恐怕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每次读到这段法，我都感到难以沉浮的沉重，头脑中一片空白。当针对我们的邪恶考验发生之时，师尊又为我们承受着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磨难。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师尊简短概括地讲过，当时因为这个邪恶太大，学员们不可能承受得了它，那么不去承受它，在考验中他们就不算，你光消灭它还不行，所以还得承受。可是呢，我知道学员如果去承受的话，那就很难走过来了，所以我只能让学员去承受人所表现出来的邪恶，而这个实质的东西我就把它承受了。在如此浩荡佛恩之下，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执着，还有什么理由惧怕邪恶？如果不能兑现自己当初的誓约，真是愧对师尊的苦度。我们在身体上消减一点业力，或者心性上过一点小小的去人心的关的时候，都有可能感觉很苦。那么师尊为我们承受的是怎样的苦？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当年耶稣为人赎罪的时候，那种人所无法承受的可怕痛苦，而师尊是为全宇宙众生承受罪业，并且是在旧宇宙变异败坏到最后时刻，那种痛苦也许是宇宙中所有众生都不可能认识到的。宇宙中任何一个生命在成就了宇宙的大法面前都是渺小的，而在造就了宇宙大法的大造物主面前必然更是微不足道，却有幸从大造物主那里得到造就而后救度的恩典。那么对这一切有所认识的时候，众生因此而有无尽敬畏与感激，乃是理所当然。作为被大造物主亲自救度的大法弟子，我们更应如此，这是做弟子的本性体现。虽然师尊并不要我们报答师恩，而且根本都不需要我们感激，作为在人中修炼的我们，对师尊救度之恩的认识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人这一面的因素，但在注视正法的这个时期，对师恩的感激不会只限于感激本身，而是必然生发精进的动力与鞭策，促使我们更好地做三件事，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师尊所要所称。师尊华诞将至，我和所有同修的愿望是一样的， 希望能透过某种方式表达对施恩的感激。其实报答施恩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师尊明确讲过，这么说吧，只有师父帮你们，你们没有帮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这样看来，做好三件事，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不辱没随师下走之初的誓约，更多的救度众生，每时每刻都走好师尊为我们安排的通向圆满的路，便是我们的最大善举，是对师恩最好的报答与感激方式。
三言两语，最好的礼物，最好的感恩，最好的报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进程最后最后的阶段，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在法证人间的前夜，我们大法弟子以极其崇敬的心情迎来了宇宙大穷及其中生命的造就者，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六十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作为师父的弟子，以往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戴德。而今年我的心情相对来讲就比较平静一些，因为在我的语言中已经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师父的崇敬、感恩和祝福，也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献给师父，可以说用尽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那种诚挚的感情，用尽世上最珍贵的礼物献给师父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是啊，师父也不要我们那种语言上的赞美，更不要我们一分钱。师父造就了大穷，造就了无量的生命，而如今为了挽救宇宙大穷的毁灭，为了挽救宇宙中众生，保留无量的生命，那种用人类语言无法表述的对众生所造下无量罪业的承受，不可想象。师父当然完全都是无私的，一点没有索取的，为宇宙众生耗尽了一切。我作为宇宙众生的一员，大法的一个弟子，师父为我过去所造罪业的承受，修炼路上的呵护，为我将来圆满成就的一切，是我感恩和报答得了的吗？我永远也达不到的。可是我作为师父的弟子，师父的华诞到来之际，我又不能无动于衷，那么献给师父的最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信师信法同化真善人的那颗心。最好的感恩是什么呢？就是兑现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主师正法。最好的报答是什么呢？就是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点欣慰。最后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唯愿师尊笑。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走向主流社会。作者：钟鼓楼。大法才是主流，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也无论是从法理上认识，还是从宇宙正法进程的形式来看，这一点已经清楚无疑了。既然如此，那么大法徒就应该走向主流社会。这既是破除旧势力的左右，让大法主导正法进程的需要，也是证实大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一切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对此都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了。我们都知道，神运在做主流社会，我们的媒体和其他项目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我悟到，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做大做强的问题，而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现在这个阶段对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要求。 从神院和媒体的效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只有走入主流社会，我们才能接触更多的世人，才能影响更多的世人，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与大法亲自救度的生命，是肩负着巨大历史使命的生命，也是师父所选择的、所栽培的宇宙中最优秀、最精华的生命。师父给予了我们最好的一切，因此大法徒的智慧、慈悲和能力是宇宙中的其他生命都望尘莫及的。只有这样的生命才配做未来新宇宙不同体系的主。虽然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现在还在人间，大多还感受不到那伟大殊胜的一切，然而通过学法，从法理上我们都可以悟到这些的。师父已经告诉我们了，大法弟子才是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我们才是这台大戏的主角。什么是主角？就像电影《纳尼亚传奇》中的四兄妹，无论他们在人类社会多么不起眼，可是他们是众生的王，一切故事情节都围绕着他们而展开，无论表现上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既然我们是今天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那么我们就应该进入主流社会，应该成为社会中最出色、最优秀的一个群体，因为众生等待着王者归来。当然，大法弟子在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有，不是说让当清洁工的大法弟子都去竞选总统，而是即使当清洁工，也要做最优秀的、老板最赏识的那个员工，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这本身也是在人中证实大法。在1999年邪恶的迫害开始之前，中国的主流社会有一半以上在大法弟子中，旧势力为了左右正法，系统地安排了他们那一套，对正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也给大法弟子造成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大陆，邪恶的旧势力把大法弟子推到主流社会之外，在国外，他们也在阻挡着大法弟子进入主流社会的路。这一切给大法弟子当前的生活、修炼和证实法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麻烦。旧势力用他们的观念认为，只有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大法才能树立最伟大的威德，大法徒才能被承认。可是最关键的在于，这不是未来的宇宙所要的，也是不被师父所承认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就应当破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走向主流社会，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过去因为人在世间最容易迷失自己，最容易执着于世间的名利情，所以师父强调去执着心，这方面说得很重。人所执着的不就是人世间的那些东西吗？那么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要放下执着心，修去那些东西。常人执着的我们不执着，常人感兴趣的我们不感兴趣，常人津津乐道的我们不去谈论。那么表现常人社会，大法弟子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群体。再加上邪恶的这场迫害，我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在困难的环境下还要坚持修大法，还要反迫害，再加上大法弟子心性提高之后的淡泊无执，那么就使得大法弟子在常人眼里就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让法轮功团体边缘化，这正是邪恶迫害大法的长期战略意图。而大法弟子重返主流社会，这正是邪恶最害怕的。今天大法弟子走向主流社会，是在长期艰苦的修炼与反迫害中，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心性基础之后，为适应正法的需要之所为，不是为了追求世间的名利情，而是怀着一颗纯净的心，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样一个神圣崇高的目的而走向主流社会。在这个基点上，只要我们的路走得正，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显露出来，就能做出让世人惊叹的成就来，就会路越走越宽，就能够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看一看神院这些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吗？如果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更多的项目也都这么走好自己的助师正法之路，走向主流社会，那么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正法进程就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天上人间的正法形式也一定会出现明显的巨大的可喜变化。我想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要的吧。以上一点个人体悟，供各位同修参考。
转变观念，粉瘤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君。师父在论语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最近我在同修的帮助下，对照上面这段法去做，改变观念，避开了开刀之苦，右上眼皮的一个粉瘤奇迹般的消失了。在3年前，我的右上眼皮上长过一个粉瘤，1个多月以后我到医院眼科割掉了。今年的5一前，右上眼皮又长出一个粉瘤，粉瘤复发了，黄豆粒大小，整个右眼肿成了一条缝。我有一个亲戚是眼科主任，5一那天他到我家来玩，我们谈好了3天以后他拿手术包来我家为我割掉这个粉瘤。他说粉瘤不能留，越长越大，早晚都要割掉。第二天晚上我到一位老同修家里去，一进他家门，同修就看到了我眼皮上长的粉瘤。当我说出要把粉瘤割掉时，同修坚决反对我做手术。这个同修给我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这是10几年前的事情。那时他修炼才不长时间，他的痔疮犯得特别厉害，大便特别干燥，1个星期不大便了，肚子胀得跟鼓一样，邦邦的。有的人叫他吃药，有的人叫他喝蜂蜜，他的丈夫让他喝糖水。他一听到糖水这2个字，立即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梦，梦里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能糖水，这个糖水和糖水是一个音，这梦是告诉他千万不能吃药。当他悟到这一点并且向内找，当天晚上肚子就消了很多，接着变出很多黑东西，从此以后就好了。同修告诉我说，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改变人的观念，要用神念看问题。师父在论语开头就谈到这个问题，让我好好悟一悟，照着法去做。什么粉瘤啊，里面是一层薄膜裹着一些豆腐渣一样的东西啊，这是人的观念。在大法弟子看来，这是业力，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另外空间看，都是灵体。这种所谓粉瘤，常人都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更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用正念把它整去。我是个老大法弟子，对同修讲的话并不陌生，只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把粉瘤整掉。我下了决心，决定不动手术了。回家以后我给眼科主任去了电话，告诉他不用为我准备手术包了，粉瘤不动手术也会好的。接着我背诵了论语开头这一段话好几遍，并且拿出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进行对照，看看背没背错。我是这样动正念的，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眼皮上所谓的粉瘤是邪恶对我的迫害，我是不承认这种迫害的，灭灭灭。我并且请师父帮助，眼皮上粉瘤没了，能够更好地证实大法，对救人有好处。我这样认为。有的同修骨折了，肉里放了钢板，同修动正念都能没有了。我眼皮上的所谓粉瘤算个啥呀，什么也不是，肯定能用正念整掉。那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发正念，直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刚起床，我用手一摸眼皮上的粉瘤，粉瘤缩小了2/3，我非常高兴，正念去粉瘤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经过十天正念去粉瘤，粉瘤在我的右上眼皮上彻底消失了，已经摸不着也看不出来了，彻底好了。我们大法弟子都是神，只要转变人的观念，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自己，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
回顾，作者志清。2010年1月，我楼下的老同修突发脑血栓，入院一周后去世。我虽然得法很早，也经常上明慧网，但实修很有限，心性很有限，一时对此很难理解。在我心目中，这位老同修心性很高，虽有些胆小，但三件事做得很不错。我也经常找他切磋，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原本正在进行的背法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紧接着新年过后，我母亲同修就查出了肝癌，医生说还有3到6个月的时间吧。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天都塌了，怎么会呢？修炼了这么长时间。母亲明显的心态不稳，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陪护，同修前去看望，他问我，你能做到放下生死吗？我立刻回答，不能。他又问我，你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吗？我犹豫片刻，答道，不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真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完全陷入到常人的情中，几乎不能自拔。随时随地眼泪都能夺眶而出，周身像是被一种物质紧紧裹住，呼吸也不舒畅。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修打听着找到医院，又约了几位老同修到家里发正念。我和妹妹清理了很多东西，又帮助母亲向内找，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最终母亲还是决定去省城动手术，术后身体十分虚弱，我和妹妹几乎彻夜不息地为母亲读法。这时候又传来学校里调查我的消息，当时脑海里就是盘旋着一句诗，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出自红银。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反复地看到一张报纸，上面醒目地印着一行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出院后，母亲走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同修们也多次上门帮助，最终他下决心重新修炼，做师父的真修实修弟子，重新学法练功后，一粒药没吃，身体很快恢复，令邻里亲朋震惊，再次验证了大法的神奇。在忙于照料母亲身体的时候，学校虽没查出任何问题，但迫于610的淫威，还是以莫须有的身份问题停了我的课。当然，在常人看来，这个举动带给校长自己的麻烦比我的还大，校长还因此受到家长们的围攻。带了一段时间的课后，校长安排我改任其他学科。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我在思考，我96年得法，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究竟是怎样对待大法修炼？正如同修在医院问我的那个问题，你究竟真修了没有？你能不能100%做到信师信法？表面上的坚持是给人看的，出于好人不该受迫害的义愤而坚持某一种立场，却没有真正的去修自己，提高心性，在考验面前原形毕露。当初我抱着强烈的有求心走入修炼，想求得常人中的幸福，改变不幸的命运。名利情重到自己觉察不到，就像是常人中那种想赚便宜的奸猾之人，想在常人中不失去，又得到大法的保护，多么肮脏的一颗心。长期以来，我躲躲闪闪，得到了就自认为修得好， 失去了就拿大法修炼来安慰自己。那一颗颗常人之心明明意识到了，却没去修它，有时还在滋养放大它，难怪考验面前原形毕露啊。同修曾经很奇怪地问我，修炼人最怕的是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你怎么明知是执着却不修呢？我也曾经问同修，怎样才算是放下，心里想的却是放下了那颗心，该有的还是会有，表面上想到的是法，骨子里是有求之心，并且掩盖又掩盖，甚至以正法的名义来掩盖，自欺欺人，怎么能瞒过众神的眼睛，怎么能瞒过师父的眼睛？我曾经用悟道的法理博得校长书记哑口无言，常人中谁都说不过我，因此而得意，可是周围众生还是很少三退，很少对大法有敬仰之心，这完全是我修自己修得不够，没有足够的善与慈悲之故。工作岗位调整后，我获得了新环境，并有时间学法，这才回顾去年的事，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性，愿能给同修提供一个教训。
要严肃对待练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新竹。看到《明慧周刊》上介绍韩国金成浩，谈到他过去曾修炼过法轮功，那时候他每天都到山上去修炼，看了后我感到震撼。他那时对待修炼是何等的严肃，练功要选择一个舒适幽静的环境，静下心来，生神合一，全身心投入，那才是刚刚得法。回顾自己，我感到汗颜。我修炼十几年了，对练功依然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晚上晚睡一会儿，早上就不愿起来，铃声响了关掉再睡，等起来练功时间已不够了，动功我就不用练功带了，或者把抱轮省略不练，进攻也练不了一小时。师父讲过，动作一方面是用来加持功能。什么叫加持？用你强大的功力把你的功能加强，要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在你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到高层次上修炼，道家讲元婴出世，佛家讲金刚不坏之体，还要演化出许许多多数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手法去演练的，动作是练这个的，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转法轮。修炼是严肃的，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法，对待修炼，就会得到相等的回报。一个满身业力、思想肮脏的人，师父把他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又给他一个无比庄严神圣伟大的佛体，凭什么？一切功的演化都由师父来做，绝大部分的业力师父给消了，作为弟子的我们只是要克服点懒惰安逸，勤快点动动手脚练练功就行了，可是我却求安逸，怕在舒适的被窝里不起来，怎么对得起师父，怎么对得起自己，更对不起那众多期盼得救的众生。太惭愧了，到今天我连最基本的练功要求都没达到，今后一定去掉懒惰，求安逸心，按时练功，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对待练功。
给军营送真相资料，哨兵看不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和 L 同修都是军人家属，军人和他们有缘，是他们要救度的对象。但是军人受邪党毒害最深， 一次次不间断地被洗脑，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构陷和污蔑迷住了他们的心智和双眼，但他们中也有不少根基很好的有缘人。梅和 L 同修心想，如果他们不明白大法真相，很有可能失去未来断送被选择的机会。对这部分人群，我们不能旁观，这是使命，是责任，一定要去做，要去救。但邪恶为了毁掉这部分人，对军人做出了强硬的规定，不允许接触大法弟子，不允许看大法真相资料，不允许接听大法真相电话等等。梅和 L 原有的进出军营的证件都在早先被全部强行没收了，军事禁区如何出入？梅和 L 同修出发前就先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让军事禁区的哨兵看不见，让有缘人都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能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一天夜晚，梅和 L 同修把早就准备好的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打包上路了，一路上特别顺畅，如风驰电掣。他们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在鼓励。就这样，他们游入无人之境，很快步入了军事禁地，又迅速地将真相资料放入每一个信袋里和办公室内，还把真相不干胶粘贴贴在门窗的框子上，并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们都能明白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梅和 L 同修的这一行动令这所军营的头头脑脑和当地市公安大为震惊，表面上加强岗哨，增加巡逻，严格防守，当地公安严密布控，尽快破案。但暗下里，他们无不叹服，法轮功如神在世，我们再忙都不是对手，都在瞎折腾。
大法修炼显神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玉。进入大法修炼，每位同修只要用心体悟，都会感受到大法的超常。虽然有旧势力极力抑制，但神迹奇事还是常常显现在大法弟子身边，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威德。我想把发生在我身边的神迹写出来，以此鼓励自己和同修精进。第一，万物皆有灵。一，飞转的吊扇。工作室夏天很热，头顶那台吊扇离我又远，我常抱怨破电扇不管用。一次上班的路上又给人抱怨，接班不久，这台吊扇突然停了，另一台却没事。奇怪，十多年从没停过，叫来电工修理，说线路故障，半天才能修好。坐下来心想，怎么回事呢？一下想起路上说他坏话的事，心里一惊，难道他知道？那么抬头看着他，用意念对他说，对不起，不该说你坏话，你为我服务十多年，我离开你还真热得不行，以后再不说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能有好的未来。刚想到此，突然奇迹出现了，电扇马上以比平时多几倍的速度飞速转起来。我大吃一惊，原来他真听得懂啊。而且这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在电扇中间的圆盘上，像一个男的回应我，也用意念告诉我，听懂了，记住了。晚上来工作室的人都说，怎么这台电扇转这么快呀，比那台快多了。我笑而不答。二，可爱的小天使。一日夜班似睡非睡中，见自己正用大扫帚把整个工段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时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圆圆的纯真可爱的脸庞，一头金色短卷发，穿着洁白的连衣裙， 和西方天国世界的小天使一模一样，可爱极了，蹦蹦跳跳的在我身边玩。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两个字，外国名，可惜现在给忘了。我去哪儿，他跟到哪儿，同事们看不到他。后来我仔细了解他，发现他原来是经常挂在我脖子上的那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的白玉石莲花坠，就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时送给常人的那个护身符。MP3 又好了。经过多次讲真相，本来监视我的母亲开始修炼了，而且很精进，干什么事也带着 MP3 听法。一次做饭熬粥，不小心把 MP3 掉到滚烫的锅里，他赶紧捞上来，可是怎么也放不出声音来了。母亲不识字，不能看书，急得他一个劲儿地催我去修，可我找谁去修呢？发正念不管用，第二天还是放不出来。我下意识地双手捧着他，对他爱惜地说，你跟我多年了，帮助我学法放得那么好，几次无意摔着你，你也没事，而我却不知珍惜你。现在让你再离开我去帮助母亲，她也不珍惜你，你生气了。我以后让她一定珍惜你，不让你受伤害了，你就放出声吧，你会积很大功德。然后一打开，她马上放出声来了，还是那么清楚悦耳。母亲亲眼见证大法的神奇后更精进了，而且一生只认大小两个字的68岁的老太太，一个月的时间能通读大法书、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经文，身体疾病全无。现在15天看一遍转法轮，每天练5套功法，精神很好。我又看到她年轻时的状态，充满活力。第二，正念显神迹。一，蹲坑警察视而不见。第一次被迫害刚出来一个月，晚上给孩子买药，顺手把2张周报放入一车筐里，一抬头看见从不到10不远的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一名警察，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我一惊，马上喊了一声师父救我。这时看见他立即站在车门口，像傻了一样呆呆地看着我，又若有所思地钻进车里。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安全回到家。二，雨淋不到真相资料。几年前一次去较远的地方拿资料，车筐里一大书包，车后驮着一大编织袋子，下起了小雨。我着急地想，雨呀，淋着我不要紧，可别淋着同修们辛辛苦苦地做出来的资料，这可是救人的。这么一想，雨马上就停了，我这欢喜心就上来了。哎呀，雨又下了，我赶紧说快别下了，结果马上又不下了，可欢喜心又冒上来了，雨又下起了了。哎，我就说有什么值得欢喜的，都是师父在做。雨呀，我再也不起心了，快停了吧。雨又马上停了，于是我一边骑车一边讲真相，救了一个人，也到家了。三，从派出所警察身边走出来。2007年发真相资料被坏人构陷，抓进派出所，我就给10多个警察讲真相，中午他们留一人看着，我想我不能在这里待，就站起来从他面前走出门。大厅2个警察正在说话，我从他俩身边过去，他们像没看见。我迅速拐进一胡同，出来是一条正在修的马路，很深的沟，已无路可走。这时人心又上来，心想他们已照了相，跑得了吗？就这么一念，就被警察追上了。他们拽着我的头发打了我一拳，也不疼。后来他们说怎么也查不到你，照的相也放不出来，真是怪了。我才明白师父在保护我，而我却由于念不正被邪恶迫害，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关键时心一定要放在法上，念要正。四，成绩超常120分。由于总执着女儿的学习成绩， 结果无论他怎么努力，总是在470分上下打转，上次竟考了456分。回家老抱怨累，同学老师对他不公，我才意识到对他的情和成绩的执着，就和他说，你学大法吧。他说行，高二功课很紧，他一天也只能学两页法，还不练功。即使这样，三月份他考了578分，比上次多出120分。我对丈夫说了大法超长，他骂了我一顿。女儿很高兴地说，我一打开书，师父就笑着看我，师父对我太慈悲了，大法太超长了。发生在我身边的神迹还很多，与修得好正念强的同修相比，我自愧不如。可师父给了我这么大的恩赐，弟子拿什么回报来感恩？只有听师父的话，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